使得十架不会重于主的恩典，许多我们所受的试炼真的是主化妆的祝福。早间我们在这里一起和弟兄姐妹分享，愿主的旨意成就。我们先来读一节经节，使徒行传21章的第14节。保罗既不听劝，我们便住了口，只说愿主的旨意成就，变了。愿主的旨意成就，变了。我们在这边看到门徒们和保罗，甚至还有先知，就他们的感动，他们的感觉，他们的所劝告的跟保罗他的感动好像是相反的。那但是呢，怎么样我们看到说神的旨意能够来成就，那这个是非常关键的一件事情。虽然感觉好像是有不同，但是呢我们看到结论是相反的，但是到最后神的旨意能够成就。在以赛亚书告诉我们说，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神有他的意念跟我们是不一样的，他的道路好像很多时候跟我们是不一样的。天怎样高过地，照样他说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有人讲到说，为什么我们愿意来遵行神的旨意，让他的旨意能够通行，那我们要认识到说，因为神他是全知的，第二个呢，神他是全能的，第三个讲到这位神他是蛮有恩典的。在这样一位神我们所认识的，他有一个旨意高过我们的意念，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所以他的旨意今天我们愿意来遵行。但是从使徒行传里面我们看到保罗他们很多的时候他们要做决定，但是圣灵在他们里面一路的引导，有时候圣灵禁止，耶稣的灵不许，然后马其顿的呼声等等的。但我们在后面保罗他有一个意念，他有一个定义，他要到耶路撒冷去，所以在19章的时候21节说，这些事完了，保罗心里定义，或者可以翻作是灵里他定义，他说经过了马其顿亚该亚就往耶路撒冷去，又说我到了那里以后也必须往罗马去看看。那的确保罗后来他真的去了耶路撒冷，他真的也到罗马去了，但是可能跟他讲话的时候大家所想的是不一样。那但是呢我们看到说保罗为什么他要到罗马去，当然一方面他要带着这些捐献，要帮助耶路撒冷那些穷人有需要的弟兄姐妹。那第二方面我们看到他也知道耶路撒冷的情形，所以他里面对于耶路撒冷特别在那里的犹太人他有非常重的一个负担。所以当我们读到他真的到了耶路撒冷去，你看雅各啊，这个老雅各他在那里所说的讲到耶路撒冷的教会的情形有多少万，那他们是为着律法大发热心。当我们看到保罗他写在罗马书里面，他在罗马书里面讲到说，我在基督里他说真话并不谎言，他说有我良心被圣灵感动给我做见证，他说我是大有忧愁，心里时常伤痛。他的忧愁他的伤痛是为什么呢？他说为我弟兄，我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他里面有一个非常重的负担，他愿意看到的是外邦人跟犹太人他们有一个合一的见证出来，但是律法仍然在那个时候成为一个非常大的拦阻。那我们看到这些犹太人他们仍然为着律法在那里大发热心， 这些是已经信了耶稣基督的，但是他们还受到律法这样的一个传统有许多的捆绑，让犹太人跟外邦人仍然有很大的间隔。看见保罗为着他的骨肉之亲，为着他的弟兄们，为着犹太人，他有一个很重的负担，他要到耶路撒冷去。在二十章的二十二节到二十四节讲到说，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他说心甚迫切，或者讲到说他灵好像是被捆绑，就有一个那么大的一个负担在他的里面，他要往耶路撒冷去，所以他有一个定义，他灵里面好像是被捆绑，但是呢，他下面讲到不知道在那里要遇见什么事，他里面也知道有患难、有苦难，好在耶路撒冷好像在等着他，他不知道那里要发生什么事，但知道圣灵在各城里向我指证，有捆锁还有患难等着他，所以他明明知道在耶路撒冷有患难有捆锁，圣灵在各处指证，但是呢，他二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哈，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保罗和以弗所的长老们，他在那里有一段非常宝贵的交通分享，那他真的是分享到神给他里面的那一个负担，邻里的那一个捆绑，他要到耶路撒冷去。我相信所有听见的他们都不乐意，明明那里有捆锁，明明那里有这些患难等着，但是保罗呢，他是被捆绑的，也就我们要看到说，神在保罗身上把一个旨意，就他的旨意，让保罗摸到了，他有一个负担是从神的旨意来的，然后呢，他知道说，虽然怎么样怎么样，但是他连自己的性命他都不顾哈，所以他讲到这些话的以后，那我们知道他在那里要去证明神恩惠的福音，他甘愿为主摆上，到了一个地步，什么地步呢？就是他连性命都不顾。我们知道，当我们顾念自己性命的时候，圣经有一句话讲到说，仇敌所做的，叫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所以你当一怕死的时候呢，就成了仇敌的奴仆。讲到有一件事情，当我们面对属灵的征战，当我们讲到要走主的道路，绝对的心智是非常宝贵的，非常重要的。所以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心智，仇敌有很多的路，有很多的方式欺骗恐吓，然后呢，叫人就害怕就退后。但保罗他在这里说，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他只要行完他的路程，能够尽他的职事。然后我们看到在二十一章的时候呢，这边有的时候你看到说，为什么有一般的门徒哈，他们望见居比路就从南边行过往叙利亚去，他们我们就在推罗上岸，因为船要在那里卸货，他们当时要搭船的时候，不像今天你可以预约好或者先头买票什么的哈，他要看船有送货的时候，然后顺便呢他们能够搭这个船，那船要在那里卸货呢，早走了门徒就在那里住了七天，他们被圣灵感动，对保罗说不要上耶路撒冷去。当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后来保罗他还是去了，大家有没有觉得说，这保罗他好像不听圣灵的感动啊，门徒们他们是被圣灵感动，然后呢对保罗说不要上耶路撒冷去。所以当我们看到说，一面保罗他心里定义他要去耶路撒冷，他的心里好像是被捆绑的，有一个很重的负担捆绑着他，他要去耶路撒冷。 但是你看一路上所遇到的不同的长老们、门徒们，后面还有哈，都是在那里好像要拦阻、要劝阻他。因为呢，的确大家邻里的感动有一方面是一致的，就是在耶路撒冷他会被捆锁，他会遇到患难。那这个是保罗里面他也知道的，在各处弟兄姐妹们他们得到的感动都是一样的。那这些门徒们呢，我相信他们在爱的里面，当他们有这样的一个圣灵的感动，知道保罗你这次去啊，这个不是开玩笑的，在那边有捆锁，那你会被捆绑的，你会要怎么样受到很多患难的。在爱的里面他们会有一个劝告，他们会说出来，你不要去，不要去耶路撒冷。这是出于他们对于保罗的爱，他们的动机其实也是非常好的。但是我们看见保罗他向着神，他有一个也是非常好的动机，他不顾他的性命，他愿意绝对的来顺服神的旨意。这是保罗他对于主的爱，因着对于主的爱他有一个动机。所以当我们看到说门徒们他们对于保罗的那个爱，这个动机实在是好的，他们也有圣灵的感动，保罗去你会被捆锁，你会遇到患难，所以他们在那里劝保罗不要去耶路撒冷。但是保罗他也有他的一个非常好的动机，所以这我们看到都是好的动机。那但是呢，怎么样才是神的旨意哈？我记得92年蒙召，神呼召我，让我放下工作，然后出来服侍主。那时候呢，也有很多的祷告，也有年长弟兄们的弟兄姐妹的印证。但是呢，同样你看见一面有圣灵的感动，有圣灵的印证，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也有遇到好几位啊，他们也是很属灵的。有过去的同工，有当时候的同工，那他们自己经历过，他们放下职业，然后他们出来服侍主，他们经历过很多的不容易。所以呢，他跟我交通的时候，好几位在那里劝我，你带着职业服侍比你放下职业服侍呢他们觉得是更好的。他说你放下职业你想不到的，哇，他们很多自己的经历哈。所以你看到没有，大家都是很好的动机，大家都是有非常属灵的学习。那但是呢，有的时候因着爱他们也有一些不同的分享哈。那我相信印证说你应该要出来的呢，那他们也有，他们也是爱。所以你看见没有，当我们遇到好像有不同的看法，有不同的认识，有不同的感动，但是我们里面是祷告，主啊，愿你的旨意能够成就。感谢主，后来照着里面的感动，我还是辞了职哈，就离开了。那的确那些劝导我或者警告我，让我知道说你这样子你要遇到很多不容易的，那的确也遇到了。他们讲的不是没有道理的哈，这是他们真实的经历，后来我也经历到了。以前呢，在带职业的时候有很好的工作啊，你有这些怎样怎样的，人都觉得说不错，在教会服侍人家也会觉得，哎呀，这个弟兄很爱主啊，你做的每一件事好像感谢主哈，都是还不错的。哪想到一出来服侍了，爱心是不够的，摆上是不够的，好像别人都觉得说你是没有工作的，那应该要怎么样，应该要怎么样。所以当时候有一些蛮大的一个心理上有一段时间的确是有一点冲突的，因为做什么那时候常常挨骂。那当时候有几位年长的，哇，你做什么做多了也不对，做少了也不对，每次一交通也不对，反正哇，我说这个出来服侍主那的确是相当的不容易啊，跟以前 哇，人人觉得说，哇，弟兄很爱主，弟兄很宝贵，一下子怎么都改变了呢？我还是我啊，我没有什么差别啊。哎，因为你出来全时间服侍主了，的确，当时候那些当时的还有一些过去的离开，后来离开的同工，哎呀，跟我们也是很好的关系啊。他们从心里面的那一个警告啊，他们的劝告哈、啊，你还是怎么样怎么样，但是感谢主，我们今天来看，的确很多时候我们遇到像保罗所遇到的门徒们，他们是受圣灵的感动，在那里劝告他，你不要上耶路撒冷去。我们今天可能也会在很多的情况之下，有许多出于爱里面的这样的一个劝告，但是我们再看，不只是这些在推罗的门徒们，然后呢，在下面我们看到说，还有先知哈，他们所预言的，在21章的10到12节，讲到我们在那里住了几天，有一个先知名叫雅加布，从犹太下来，到了我们这里，就拿保罗的腰带捆上自己的手脚，说：“圣灵说，犹太人在耶路撒冷要如此捆绑这腰带的主人，把他交在外邦人手里。”那这个先知讲的，的确后来应验了。所以我们看到说，的确神有各种不同的恩赐，那有一个恩赐叫做先知。那特别在旧约里面，先知那他们除了传讲神的心意，他们也预示或者预告很多将要发生的事情，所以有很多时候那个引导先知所传讲的是非常关键的，就是先知他告诉你将要发生什么，或者是要给你一些警告。所以当时候先知啊，这位雅加布呢，我看他也是真的是他讲的，他是先知，从神那里他得的感动，他的认知的确后来就这样子应验了，就这样子发生了。所以呢，我们看到12节说，我们和那本地的人，所以这里面包括了路加哈，他讲到我们的时候就包括了路加，他说听见这话都苦劝保罗不要上耶路撒冷去。那这个苦劝我不知道，也是他们实在是爱保罗，他们在那里劝保罗不要上耶路撒冷去。你看先知都讲话了，他的话是要应验的，然后呢他们在那里劝保罗。那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这一些，你说保罗他定义要去，是他自己的意思呢，是他的顽固呢？当这些无论是在推罗的门徒们，先知的警告，还有我们他的同工们啊，跟他一起行动的这些同工们，都在那里苦劝保罗，苦劝保罗。当我们认识到在新约的时代和旧约时代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哈，那我们想到说，第一个，神的儿女，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来侍奉神。这个在旧约时候呢，那些祭司能够到神的面前，他们能够在会幕里面，他们能够在圣殿的里面，他们是怎么样替人办理属神的事情？就说人你没有资格，一般的人没有资格，需要这些祭司他们替人来办理这些属神的事情。今天我们知道，在新约的时代，神的儿女，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施恩宝座的面前，这是第一个我们所领受很大的一个恩典和福分。那第二个呢，我们要知道今天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其实今天圣灵会引导我们，会让我们知道神他的心意，所以他把他自己的意思启示在我们的里面。所以这个跟旧约很多时候你看见君王也好，很多的人也好，那他们需要从先知来得着引导，但是感谢主，今天主就住在我们的里面，圣灵会在我们里面来 引导啊，这个是我们要认识一个很大的福分。我曾经遇到有一些弟兄姐妹，他们是在一个比较灵恩派的，那他们很注重所谓的先知，就他们也讲到说，很多弟兄姐妹要做生意啊，不知道要怎么样怎么样的时候，他们要去问先知，所以先知哇会告诉他们，弟兄姐妹，这个不是在新约的时代我们所要走的道路。你不是说我有什么问题，然后你就去问问所谓的先知，你能够告诉我一下，我这个单是下呢，是不下呢？哎，我这个要怎么做呢？我要怎么样来决定呢？今天圣灵是住在我们的里面，是叫我们从里面来跟随主。当然，我们不是说完全你就忽略了别人他的感动，有的时候还是会分享。要说我们有什么感动，我们会从主来的感动会跟弟兄姐妹分享哈。那但是呢，最后我们还是要讲到说，你要跟随里面的主啊，里面的圣灵，他会从里面来引导你的。所以我们不是单单的就靠着所谓的先知啊，或者他真的能够认识到什么事情会发生，但是就像保罗，这些先知这些弟兄姐妹的感动都是正确的，就算是正确的，他是告诉你说你会遇到什么样的一个情形，会有捆锁，会有患难临到在那里等着你的，但是这一些都是正确的预示，告诉你这个情形会发生，后来也的确发生了。但是呢，神的旨意是高过这些环境的，高过这些环境的。我们看到保罗遇到了这样的一些情形，肯定对他来讲，我们相信说也有很多的压力哈。啊，但是呢，里面的感觉，今天对我们来讲，是我们需要操练的，需要来学习的。我们家孩子小的时候，那也是不时会有机会，比方说同学邀请他一起去什么地方去玩或怎么样，那他们会来问我们，得出我们的许可哈。所以当然很多时候我们就是说没问题的哈，我们就说好可以。但是也有一些的时候，我们跟他们讲说你去祷告主。哎呀，后来他们长得比较大了，就跟我们承认了。他说他们最怕听见我们讲说你自己去祷告主。那他说呢，他祷告他会有感觉的。当他里面觉得说不应该做这件事，不应该去的时候，跟他天然的人或者他这本身的想要怎么样，有的时候是不同的。所以最好是怎么样，你父母就说好啊，你就去啊，好，那他就好像理直气壮的，他就可以去了。但是你跟他讲说你要自己祷告主的时候，他说他其实他们是最怕的。为什么今天我们愿不愿意来到神的面前，也许我们也问主，我可以这样子吗？我可以那样子吗？或者这个是对的吗？或者是怎么样？那但是呢，今天其实圣灵就住在我们的里面，主在我们里面来引导我们。但是很关键，就是愿不愿意顺服在主的面前，说主啊，愿你的旨意能够成就。那我们看到说同工们在这里呢，他们是苦劝保罗，他们苦劝保罗怎么样，不要上耶路撒冷去。那这个苦劝是一方面他们听见先知所讲的话，的确他们里面也，我相信他们也印证先知所说的话，因为圣灵在各处都向门徒们来显明来指证，那这件事情的确是要发生的，所以他们在那里苦劝保罗，叫他不要去耶路撒冷。尼托森弟兄在1950年的5月，他到了香港，他在那里领聚会，在那里传讲信息。你看，到了1950年这个时候，他还有机会到香港去，他预备要回到上海。你知道当时候许许多多的同工们都苦劝他，你回去，他们也知道回去之后 他所要遭遇的，回去之后那个患难是等着他的。你看到没有，在海外有这么多圣徒的需要，你能够做多少为主做的事情，你回去可能服侍的机会都没有了。所以你看见没有，在当时候，在1950年5月，在香港有多少同工们在那里苦劝他。但是倪弟兄呢，他后来他讲了一句，他说我不以性命为念，跟保罗讲的是一样的。他说若是房子塌下来，我的孩子还在里面，我必定把他支撑住，即使要我的命也不顾。当他在这里说到我不以性命为念的时候，到了一个时候，这些苦劝他的同工们只有安静下来了。因为他们知道，他们再怎么劝倪弟兄，他的心意一定，因为他连自己的性命都不顾。那你知道说，这些同工们有许多人劝倪弟兄的，这些同工们他们的感动的确也是从主来的，的确后来也实在回去之后就开始有很多的患难。从1952年后来他被逮捕，那到1972年6月1日他为我们为主殉道，最后他死在白毛岭劳改的农场。好像人家就觉得说，你不听劝告啊，你在外面你还能够写多少书，能够帮助多少的圣徒，你回去了以后呢被抓了，后来呢先是在提篮桥监狱，后来在这种劳改的地方，然后最后好像你没有什么著作能够再出来，好像你的功用被限制在那个地方。但是弟兄姐妹，当我们的弟兄他说我不以性命为念，他在捆绑的里面，他被受拘禁，在很不自由，他没有办法再写这些著作里面呢，你看见他好像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但是属灵的境界，他所带来的影响力，我相信绝对的不会比他在外面来的少，甚至更多，影响了整个中国，影响了整个世界，属灵的世界。当我们看到一个非常有爱里面的苦劝，我们包括了路加，他们在那里苦劝保罗，保罗他不以性命为念。倪弟兄也是当时候受到许多同工们的苦劝，但是他也说到我不以性命为念。有一首诗歌在我们诗歌本393首，神你正在重排我的前途。他说如果你的旨意和你喜乐乃是在乎我负痛苦之轭，他说就愿我的喜乐乃是在乎顺服你的旨意来受痛苦。非常的宝贵，愿我的喜乐，这倪弟兄讲到愿意他的喜乐呢是在乎顺服你的旨意来受痛苦，这完全跟我们天然人那个反应是不一样的。顺服主的旨意来受痛苦，这会成为他的喜乐，这个是什么样的境界，有时候我们很难能够进入。他讲到说我眼有泪珠看不清你脸面，好像神话语真实不如从前，你使我减少好叫你更加添，好叫你的旨意比钱更甘甜，好叫神的旨意比钱更甘甜。每一次当我们愿意放下我们天然人的感觉感受，我们说主啊，愿你的旨意能够成就，我们需要主在我们身上来做工，让我们减少，让主能够增加，让主他的旨意能够通行。当我们的弟兄在诗歌的里面他讲到说好叫你旨意比钱更甘甜，他有美意 不必测，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神是全知的，神是全能的，神有丰富的慈爱和怜悯。今天我们有这一位主，我们愿意他的旨意能够通行。21:13-15，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哈。保罗说，你们为什么这样痛哭使我心碎呢？我为主耶稣的名不但被人捆绑，就是在耶路撒冷也是愿意的。保罗既不听劝，我们便住了口，只说愿主的旨意成就便了。过了几日，我们收拾行李上耶路撒冷去。哎呀，当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前面你看见门徒们他们是怎么样苦劝保罗。那当保罗他回答说，你们为什么这样痛苦使我心碎呢？我为主耶稣的名不但被人捆绑，他说就是死在耶路撒冷也是愿意的。就是讲到保罗他不顾自己性命的那样的一个心智，他再一次的清楚的表明出来。当门徒们认识到这个时候，他们再劝也是没有用的。当一个人他已经不顾自己性命，因为你所有的劝是说你在那里可能有性命的危害，你可能会被捆锁会怎么样，但是到了最终也就是你可能会丧命的。但是今天有一个人他讲说，我不以性命为念，他就算在耶路撒冷他要受死，他讲到说他也是愿意的。所以保罗既不听劝，这些同工们就怎么样，就住了口，他只说愿主的旨意成就便了。你看见下面除了主的旨意成就哈，所以他们的态度或者是说他们并不是站在一个消极的一个位置上，哎呀你不听劝，那你自己去担这个后果啦，对不对？我的话都该说的都说了，我能够劝的劝了，那后来怎么样，你为什么不听劝呢？好像你有这些时候劝告人的，虽然后来住口了，但是心里还是不同意的哈，还是不认可的，那后果你自行负责了。但是我们看到这些同工们他们是怎么样，下面讲到说我们收拾行李。我不晓得大家读的时候我觉得这几句特别有感动哈。我们收拾行李，也就是说他们不是站在一个旁观的位置上啊，我劝告你不听罢了，住口了，那但是呢这件事我就不管了，我该说的说了，好像就拍拍手，这是你的事情了。有的时候我们给别人劝告好像是这样子，我告诉你可是你不听劝，那活该，那下面发生是你自己负责。但是同工们他们不是啊，当你读到说他们收拾行李，什么意思啊？他们要一起去啊，所以不是保罗你去吧那边有什么样的患难，他们收拾行李然后呢上耶路撒冷去。所以这些同工们或者是弟兄姐妹们门徒们，你看到说虽然感觉是不同的，虽然领受是不同的，他们也有不同的跟意见，跟保罗是不一样的，他们在那里劝告，但是到最后当他们认识到神的旨意是什么，保罗的那个心意的表达连性命都不顾，我相信这一个灵让这些同工们这些门徒们呢，他们会受感动的。那他们会认识到说当有一个人他连性命都不顾，他是要为什么不顾性命，他是为了要遵行神的旨意。所以我们所顾虑的这一些好像在他的那一个不顾性命一下子你显出来说他们住口，而且呢他们顺服，他们愿意服在神大能的手下，他们愿意服在神旨意的面前，放下自己的感觉。你看见一面讲到说愿主的旨意成就，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讲说愿主的旨意成就不是很轻忽的一件事情， 有的时候我们好像带着一个甚至是消极的态度，啊，不能再说了，愿主的旨意成就。但是这些我们看到，当他们讲说愿主的旨意成就，他们是需要有行动的。这个行动显在什么？他们收拾行李啊。你如果不要去，你就不需要收拾行李。他们收拾行李，然后呢上耶路撒冷去。的确到了耶路撒冷，我们也知道后面所发生的，在21章33节讲到千夫长上前拿住保罗，吩咐用两条铁链捆锁，又问他是什么人，做的是什么事。39节，保罗说，我本是犹太人，生在基利家的大树，并不是无名小城的人，求你准我对百姓说话。后来呢，这个千夫长准了，保罗就站在台阶上向百姓摆手，他们都寂寞无声。保罗用希伯来话对他们说，所以到了22章，我们下面要读的哈，第一节就讲，诸位父兄请听，我现在对你们分述。那我们看到保罗到了耶路撒冷，他向着这一些犹太人在教会里面的，他跟他们讲说神在外邦人中间做的什么事，他们一一的向他们诉说。然后呢，但是他们听见就归荣耀与神，对保罗说，兄台，你看犹太人中信主的有多少万，并且呢他们都为律法发热心。所以你看见保罗好不容易到了耶路撒冷去，我相信他听见这些在耶路撒冷教会啊，有人讲说这好像是他的母会，其实这不是他的母会哈，但是这些犹太人有好几万，有很多信主的犹太人，但是呢他们还是为什么大发热心呢？他们为着律法在那里发热心。我相信这些话让保罗呢，他里面真的是那个忧伤，好，他的里面的那一个最大的一个伤痛啊，怎么会这些神的儿女他们竟然是这样子为着律法大发热心。犹太人跟外邦人中间呢还有非常大的这个间隔，但是保罗在那里他有机会为主来做见证，但是他好像没有这个机会来完成，好像他里面的负担并不是这一次到了耶路撒冷，他到那里跟这些长老啊，这些使徒们啊交通，好像就能够改变那个形势，整个的情形看起来是没有，因为他很快就被捉拿了，对不对？他好像就没有机会再把他里面的那个很重的负担能够完成。但是我们也看到说保罗他没有完成的，但是神在他主宰的权柄的里面，后来到了主后70年，那个提多将军啊，罗马的将军，他是一位凯撒的儿子哈，所以他去把耶路撒冷，他把圣殿把它毁了。整个来讲，你看见圣殿是他们犹太人一个敬拜的一个中心啊。对犹太人来讲，这圣殿太重要了。但是其实主耶稣也曾经预言到了，这圣殿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面。等到主后70年的时候，提多将军他真的是把整个圣殿，讲到说在当时候，他们要把他很多缝隙里面的有金子哈，要把它融化出来，把它拿走。所以他们就一块石头一个每一个都把它拆掉，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面，就应验了保罗所没有完成的。你看见神借着这些外邦人的手拆毁了圣殿，我相信对于犹太人来讲，那他们有一个认识，这些特别不是犹太人，是信主的犹太人，其实主爱他们，不分犹太人，不分希利尼人，也不是这个也不是那个，在基督里面是合一的，并不分你是犹太人，你是希腊人，外邦人，我们在基督的里面， 这是保罗他所看见的他的那个负担。他到了耶路撒冷去，但是他被捆绑，他为主在那里，他向众人来做见证，讲到说这位主是怎么来拯救了他。所以后面我们看一次一次在审判的里面，他都讲到他自己的经历，他为主来做见证。我们最后来读《使徒行传》23:11。当夜，主站在保罗旁边说：“放心吧，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也必怎样在罗马为我做见证。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也必在罗马为我做见证。”你看见，当主站在他的旁边，主在那里向他说话的时候，主不是责备他，你看众人都在劝告，你却没听，主在这里反而是称赞他。你到耶路撒冷去是会被捆锁，但是呢，你在那里是为着主在那里做见证。主在那里说你是为我做见证，是主亲自跟他讲的，你在耶路撒冷是为着我做见证，是为主做见证的，是为主被捆绑的，后来被带到罗马也要为着主来做见证。这给保罗一个何等的安慰，何等的一个激励，认识到的确这一切之上谁在掌权呢？是主在掌权，是主在那里负他的责任。所以虽然主负责任并不是代表说你就不会被捆绑，你说主的能力不能胜过这一切吗？主有大能，但是主许可保罗被捆绑，他许可他受患难，他许可在各个不同的环境里面，但是他为着主来做见证。我们要感谢主。所以保罗他上庭的目的呢，他不是为自己来申诉，主是说你是为我做见证，好像他在众人面前他被捆绑的时候他需要来申诉，但是呢，主从主的角度来看，主自己说你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你到了罗马你也要为我做见证。弟兄姐妹，今天主拯救了我们，主也住在我们的里面，真的他把他的心意他的旨意让我们能够来认识来摸着，我们愿意来跟随主，我们愿意他的旨意能够成就，我们真的说主啊，愿你的旨意能够成就。那今天他的旨意也许跟我们天然人的想法是有很大的不同，跟很多时候我们在这条路上，我们求主让我们看见保罗有一个心志，那个不顾自己性命的那样的一个心志，不顾自己的利益的那样的一个心志。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心志的里面，你从一路看下来有多少的劝告，爱里的劝告叫他不要去，那里的确有患难等着你，有多少从圣灵里面的感动，他们知道将要发生的事情。那但是呢，当最后保罗讲到他不以自己的性命为念，当他不顾自己的时候，神的旨意成就了，最后面的确圣灵在那里印证，主站在保罗旁边，主跟他讲，主认可你到耶路撒冷，神的心意不是说你去那里受苦，神不是在责备，神在称许他，你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你被捆绑你一路要被带到罗马去，他说你在那里也为我做见证。今天求主也得着我们，我们是耶稣基督的见证人，不论是怎么样的环境，不论主他给我们预备的量给我们的，他是量了又量，愿我们就愿意主啊，愿你的旨意能够成就， 求主给我们一个心智，我们说主，我们不愿意顾到自己的感觉，不是为着我的好处，但是我们说主，愿你的旨意能够成就。真的像这些他的同工们，他们就怎么样，他们就收拾行李，好，收拾行李。那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心智啊，你就看到说他们收拾行李，因为他们愿意顺服，他们也放下自己的感觉，他们怎么样，要照着神的旨意能够一同的往前。我们把刚刚读到尼弟兄的这一写的那首诗歌，好，我们唱几节，我们唱前面三节就好，393首。主，你正在重排我的前途，请姊妹为我们弹一段，我们开始唱好。三节我们站起来唱好。
我几乎要求你停止你手，当我觉得我已无力再受，但你是神，你怎可以让步，求你不要让步跟我顺服。我也有看不起你脸面，好像你话语真实不如前，你是我肩上好，叫你更加甜，好叫你旨意比前更甘甜。如果你的旨意和你心乐，是在过
三节，我们再来唱一次。第三，
你旨意和你喜乐，乃是在乎我的痛苦之恩，就愿我的喜乐乃是在乎顺服。好像你话语真实不如前，你是我肩上好，叫你更加甜，好叫你旨意比前更甘甜。
我们在主面前一起有一些的祷告，有感动的弟兄姐妹可以带我们来祷告。阿利路亚， 我们都在你的面前，主，我们愿你的旨意能够成就。主啊，是的，无论外面的环境如何，无论道路如何，主啊，给我们一个绝对的心志。哦，我们愿意来跟随你，我们愿意收拾行李，主啊，我们愿意来跟随我们的主。哦，主，是的，我们感谢赞美，唯有你是全知的，唯有你是全能的，唯有你是满有丰富怜悯和慈爱。哦，你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你的旨意要带我们进入荣耀，主啊，与你在荣耀的里面一同的来承受，一同有份。主，我们感谢赞美，愿早上我们把自己奉献在你的面前，我们都是属你，都是你所拯救，都是你所呼召。主啊，是的，叫我们的眼目转向你，定睛在主你的身上。无论如何，主啊，你爱我们，无论如何，愿你的旨意能够成就。感谢主，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